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称，前国家安全顾问福林为妥善申报参加俄罗斯政府资助的公众活动所收取的酬金，可能违反了联邦法律。
美国核动力潜艇密歇根号星期二抵达韩国港口，在朝鲜局势日益紧张之际，美韩海军与日本一道在朝鲜半岛西部水域进行军事演习。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华盛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了大屠杀纪念日的活动，并发表了讲话。
中国时间4月2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是肖寻，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代表民主和共和两党的美国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两名成员说，川普总统的前任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福林可能违反了联邦法律，因为他没有妥善的申报他因为2015年的时候在莫斯科演讲而进行其他的公共活动而拿到的报酬。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最资深的民主党成员伊利亚·卡明斯众议员星期二在国会山对记者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卡明斯是在他和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贾森·沙菲特审阅了迈克尔·福林2016年的安全背景审批申请之后说出这番话的。卡明斯和沙菲特两位议员说，福林2015年对俄罗斯组织发表讲话以及为土耳其政府游说获取了报酬，但他并没有向政府申请批准或是申报。他们说福林可能会受到刑事起诉，福林应该放弃这些活动的所得。
这两位国会议员要求白宫方面提供有关福林的安全审批和与俄罗斯以及土耳其政府有关的付款讯息，但是白宫予以拒绝。他们随后对记者发表了谈话。在此之前，福林因为没有如实地向副总统彭斯报告他和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谈话一事而被迫辞去了白宫安全顾问的职务。美国核动力潜艇密歇根号星期二抵达韩国港口，在朝鲜局势日益紧张之际，美韩海军与日本一道在朝鲜半岛西部水域进行了军事演习。这场海军军演计划持续到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那天邀请了100名美国参议员到白宫听取主要有关朝鲜的情报简报。简报会由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国家情报主任科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共同主持。尽管美国议员经常在国会听取情报简报，但是所有参议员一起到白宫听简报十分的罕见。
本周是美国的大屠杀纪念周，国内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悼念纳粹大屠杀的遇害者，铭记惨痛的历史教训。川普总统今天前往国会出席大屠杀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川普团队此前在大屠杀的问题上被指责表态不明确。就在两周前，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做出将叙利亚政府和纳粹相比的不当言论并为之道歉。那么今天川普的讲话传达出了怎样的讯息？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请他来做相关的介绍。卡拉。
好的，平章。那今天呢，在国会的圆形大厅是举办了大屠杀的悼念活动。整个活动呢，是在非常庄重和凝重的这样一个气氛下进行的。我们知道，4月24号呢是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那么4月24号所在的这一周，就是美国的大屠杀纪念周。那今天的活动呢，也是给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的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时拉开了一个序幕。那么今天这个活动的出席的人士呢，除了你刚才说到的是川普总统出席并且是发表了主题的致辞，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以色列驻美国的大使德尔默，还有就是川普的女婿和他的顾问库什纳，还有财政部长努钦，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多名的国会议员，当然还有就是在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以及美国的退伍军人。那刚才呢，你也说到了这个川普的团队呢，他对于犹太人大屠杀的这个历史的问题上是多次的可以说是失言啊。那首先是在1月份的时候，在国际的大屠杀纪念日的这个时分呢，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呢，白宫是只字未提有600万这个被屠杀的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事件。那么这也是被指责是冷漠和不恰当的。那另外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在两周之前，白宫的现任发言人斯派塞，他是在当时是在指责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伤害平民的这个问题上，他是将阿萨德和希特勒相比，他说 斯勒都没有使用过化学武器。那么这样的言论呢，也是当时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啊，也是被指责是淡化纳粹进行大屠杀的这个历史罪行。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活动上，川普总统是亲自来致辞，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次的这个措辞呢是非常的正式，而且是非常的谨慎的。他首先说呢，是有600万的犹太人遭受残忍的屠杀，并且把这段时期呢是称作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并且他也表示呢，现在这个反犹主义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并且他说否定大屠杀就是反犹主义形式的一种，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他也在致辞中呢是表示说我们要对抗反犹主义。我们来听一听川普在讲话中是怎么说的。
We've seen anti-Semitism on university campuses, in the public square.
我们看到反犹主义出现在大学校园，在公共场所，威胁到我们的犹太公民。更有甚者，恐怖主义分子对犹太社区进行最恶劣的攻击，挑衅者威胁要彻底摧毁以色列。
Israel with total and complete destruction.
我对你们承诺，我们要对反犹主义进行抗击。
We will confront anti-Semitism.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还是表示他作为美国总统会一直和犹太人还有和以色列站在一起。那么今天在讲话中呢，他除了悼念在大屠杀中的死难者之后呢，也提到了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他是尤其提到了一位叫做 Ellie Wiser 的一位老先生。那这位老先生呢，他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在去年的夏天过世了。那么他生前呢是一位政治活动人士，也是一名作家。那么川普呢是特别对他表示了赞扬，他说像 Ellie Wiser 这样的幸存者，他们是经历了深重的苦难，但是他们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让世界铭记了这一段历史，也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并且川普总统也表示说他不会让这样的历史再重演。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是怎么说的。
Just like it takes only one truth to crush a thousand lies and one
正如一个真相可以击破千条谎言，一个英雄可以改变历史轨迹。我们知道最终正义将战胜邪恶。只要我们拒绝视而不见，知而不言，我们相信正义终将胜利。
We know that justice will ultimately prevail.
今天我们悼念，我们铭记，我们祈祷，我们誓言历史不会重演。
Never again.
是，那么在今天国会的这个活动最后呢，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是在国会议员的陪同下是点燃了6支蜡烛，以示对大屠杀中的死难者的一个悼念。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今天活动的具体的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再次誓言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造阻止非法移民的隔离墙，不过他表示愿意推迟到今年晚些时候再努力争取建设费用，以免本周因为预算问题而造成可能的政府关闭。川普在推特上留言说，不要听信假媒体的话，说我已经在造墙问题上改变了立场，这座墙是会造的，并将有助于阻止毒品和人口走私。川普星期一在白宫对一群保守派媒体的记者说，他可以等到九月份在建墙的经费问题上和反对者摊牌。有些人预计呢，建设费用可能会高达200多亿美元。民主党议员反对建造这座墙，对于如何支付建设费用的争议威胁到与国会议员们就政府今后5个月运作开支拨款的努力。目前的预算计划到星期五午夜到期，如果之前没有达成新的协议的话，政府星期六可能关闭，而那一天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川普执政第100天。民主党人对川普不再坚持在目前的预算谈判中强求减强经费而表示欢迎。
这个星期六是川普总统执政100天的日子，目前美国就川普是否兑现了他的许多竞选承诺是出现了激烈的辩论。自从罗斯福总统1933年在经济大萧条中上台，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解决危机以来，美国历届总统执政100天时，其政绩都会受到衡量。在野党民主党在川普执政100天之际，也在评估他们对付川普的做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民主党人在最近的国会市政厅论坛上就支持川普问题对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杰夫·弗莱克等共和党议员施压。
我在有些事情上同意川普总统的看法，有些事情上不同意。
民主党人还参加了最近抗议川普拒不公布其纳税情况的示威活动，他们还专注乔治亚州今年6月一次国会特别选举。有些人认为这是对川普受欢迎程度的检验。曾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尼·桑德斯在全国巡回演讲期间努力推动民主党在新能量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这意味着重建民主党，使它成为一个扎根于基层的党，一个自下而上的政党。
随着民主党人对川普的反对之声日益尖锐，总统可能不得不在国会争取援助，以避免即将到来的预算危机。
至于让政府继续开门办公，我认为我们希望政府继续开门。
分析人士萨拉·本德尔说，如果川普对与民主党合作抱有希望的话，那民主党的新强度可能使这种希望复杂化。
我认为民主党人吸取了教训，那就是除非你真的想要这个政策，否则合作并不会给民主党带来选举红利，所以在合作问题上，民主党并没有很大的政治压力，我也不认为会有很多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姆·卡尔斯顿认为，川普在医保改革等问题上也面对共和党人的分裂。
You want your strategy as president to
作为总统，你希望你的战略能够团结朋友，分裂敌人。可到目前为止，总统所做的正相反，这不是他的本意，但他做了。
乔治梅森大学的杰里米·麦耶认为，民主党人反对川普也有风险。
Resist all the time, every way.
目前对民主党整体来说，以各种方式一直抗拒，可能并不是正确的策略。这个国家有一种渴望要做一些事情，要与对立党派在中间妥协。
民主党在希拉里·克林顿去年令人沮丧的败选之后，正寻求新的自我定位。他们对川普的强烈反对，加上总统上台后的政治失误，看来都是凝聚民主党的因素。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准备大幅的下调美国公司税税率。美国公司税税率目前居全世界工业国家之首。川普打算星期三公布他的税务改革方案。总统助手们透露，川普要求国会把35%的公司税税率降低到15%。这是川普去年竞选总统时做出的一项承诺。
精神病专家出庭作证，看起来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最高法院目前在审理的案件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被告能否获得独立于检察方的精神病专家为其作证。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请鲍荣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鲍荣你好。
主持人您好。那么昨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是就阿拉巴马州一个死刑犯是否应当获得重审机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那么被告律师是指出，30年前这名犯人在被判刑的时候是没有获得独立于检察方的精神病专家的证词。那么案件是发生在1984年，被告这个麦克·威廉姆斯是被控杀死了一名便利店店员。那么在1986年案件宣判前不久，由法官指控的这个指派的这个心理学家称麦克·威廉姆斯是有脑器官损伤，而且法庭呢当时也获得了许多被告的医疗记录以及监狱的报告，显示被告确实是在服用精神类的药物。但是被告方呢虽然要求了这个延期宣判以便获得更多时间研究新的证据和资料，但是法庭方面是驳回了这一要求，并且判处了麦克·威廉姆斯死刑。最高法院的法官昨天在审议这一案件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1985年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阿克案件。那么当年这个最高法院判决的时候称，经济困难的被告是应该得到专家的协助，但是他们并没有指明这些专家是否要专门协助被告，而且还是应该居于中立。那么如今的大法官们则需要决定1985年这个判决结果究竟有没有赋予今天这个案件麦克·威廉姆斯获得其专属的精神病专家协助的权利。 昨天呢，大法官们就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辩论。四名自由派的大法官是支持麦克威廉姆斯获得相关帮助，而且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也有可能是加入他们。另外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包括我们知道新任的大法官戈萨奇，则很有可能反对麦克威廉姆斯这个被告方的诉求。那么自由派的法官卡根是指出，麦克威廉姆斯一案中法庭雇请的精神病专家并不符合当年案件立定的标准，因为当年的判决就是要求有专家评估、协助还有代理被告。而保守派的法官阿里托则表示呢，当年的判决定义不明，而人们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分歧。这个案件呢，将在今年六月做出最后的审判，其结果将对其他类似的案件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就在最近舆论广泛关注的阿肯色州的八起死刑，阿肯色州计划在11天内执行八起死刑，因为其一批死刑注射药物即将于本月底，就是4月底过期。那么目前呢，已经有3名犯人被执行了死刑，另一名呢预计是在本周四被处决。另外4名犯人的处决被暂缓了，其中就包括2名据称是有精神疾病的犯人。麦克威廉姆斯一案的结果则很有可能深刻影响到他们的命运。主持人，
好，谢谢包容给我们做以上的介绍。
2016年10月22日，也就是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还有17天的时候，实为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在历史名城格里斯堡发表了他的百日新政。这份施政纲领列举了他入主白宫100天内将采取的政策举措。川普说，这是他和美国选民之间订立的契约。本周六，也就是4月29日，就是川普总统入主白宫100天的日子了。回顾这100天，川普总统是否践行了他与选民之间的契约？美国观察今天继续为您梳理和盘点川普总统的百日政绩，并邀请专家进行点评。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川普总统对行政官僚体系的改革问题。那么在节目中加入我们的是美国伊瑟加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王教授，我们还记得川普的格里斯堡演讲所要传达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啊，就是他认为当时的美国政治体系是存在政商之间的利益勾连，那么华盛顿的建制派和利益集团呢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上。于是他在列举自己的百日计划的时候啊，第一项就是要清除华盛顿的腐败，来打破这种特殊的利益勾结。那么他也具体的列出了6项措施啊，那么稍后我们在画面当中我会看到。目前来看这6项措施的落实情况如何呢？您的评估是怎样的？
我想他在因为那个他提出这个盖迪斯堡演说的时候，事实上他那时候在大部分的民意调查还是落后的。当然后来11月8号的选举的话，大家很惊讶，他在落后的时候提出这样子，要所谓抽干华盛顿，就是 drain the swamp Washington 的话，确实得到了不少选民的一个共鸣。那特别是一些很多这个长久以来觉得被建制派的政客给忽略的选民，他们觉得说终于有一个人替他们讲话，而且他们对于华盛顿就联邦政府很庞大很没有效率的这个联邦政府，然后有很多利益的这个说客，那并没有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一方面的话，那个不可否认，那个川普他确实得到了一些选民的共鸣。至于说他提出的这个3大项，您刚刚提到就是其中的第一项就是要清理华盛顿，他有6个主张。那这个6个主张现在看起来的话，有一些是达到，有一些是没有达到。比如说他第一项他说要推动所谓的宪法修正案，就是一个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要让所有国会议员有所谓的任期的限制，就是所谓的 term limits。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过去谈了很多，但是他的伙伴们就是主要是在共和党在参议院里面的多数党领袖，包括这个 Mitch McConnell， 对这个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他就讲了一句，他说在美国政治里面确实是有所谓的任期限制，那就是选民的选举，因为如果说选民每一次都把他选回来的话，你不能说他没有那任期限制。第二项他说所有政府都要停止招聘新的员工，以削减开支，除了军队、公共安全这些例外。那这个的话它是可以做，但是很显然就让这个联邦政府的话 遭受到很重大的一个限制，而且联邦政府它主要是以服务为目的，所以让一般的这个民众的话也感觉到说，政府在瘦身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所受到的服务遭到缩减。后面三项，以后每产生一条新的联邦的法规，都必须要废除两条旧约。这个可能在某一个程度上来的话，满足一般人们对于说庞大的政府并不是能够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在执行方面的话，好像显得是有一点机械性，因为你不能说，因为如果说有一些法规它存在是有道理的话，你硬是要加一条，必须要再加一条之前必须要删到两条，好像没有什么道理。然后再下来，这个规定所有白宫及国会的官员离职五年之内不能担任政府的担任政治的说客，或者说是规定这个禁止其他国家的说客为美国大选筹款，以及等等，这些的话，我觉得都反映了，就是他可以说他利用了一般选民对于说这个华盛顿被美国也好，或是外国的这个利益说客渗透的这种想法。那我觉得说要利益，这个主张的话本身利益是不错，但是在执行上面的话可能蛮有困难的。所以关于这六项，它这100日的这个成果如何？那我觉得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当候选人跟当这个白宫的主人的话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我想川普总统他自己现在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我们刚才说到川普总统誓言要打破这种政商之间的利益勾连，但是他在组建他自己这个班子的时候啊，是恰恰受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质疑。那么主要的原因呢之一，就是他选择了一些比如像石油公司的 CEO 迪勒森这样的商人啊，甚至是跟海外有很多的这样的商业往来的商人加入了他的内阁。那么他的顾问和助理团队当中也不乏一些说客出身的人物，那么您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担忧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个矛盾。一方面他说他要清除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沼泽，然后要拔除这特殊利益的这个政商勾结，让人要给人家一个新政的一个印象。另外一方面的话，他的团队里面有很多的阁员都是非常成功的亿万富豪，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一份工作。所以你说从好的角度来讲，说他们是根本不需要这份工作，所以他们来做联邦的这个部长的话可以养廉。但是我觉得在形象上面的话，毕竟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他的这个团队到底跟过去有什么不同。再进一步来讲，包括他自己本身还有他的家人的话，都不能够免除一般人对于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权势的话啊，就是这个金钱的话跟权势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观感。所以我觉得，当然支持他的人，当初投票支持他的人，现在95%还是支持他。反对他的人的话，就抓到这一点，就是说他其实，讲是一套，然后做是另外一套。
嗯，那么我们再来谈华盛顿瘦身的这个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川普总统在前不久提交的预算案是大幅的削减了，比如说像环保署还有国务院这些部门的经费。那么联邦政府部门呢，也确实是经历了3个月的招聘冻结啊。那么目前看来，这个瘦身效果怎么样？
我想，联邦政府是否过于庞大，然后是否有许多这个浪费地方哈，这个是大家可以摊下来摊开来好好谈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削减的这个刚才那些部门，包括这个环保署还有国务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失智的。因为环保署的话，说削减环保署的预算的话，可能这个还牵涉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说川普他自己本人也好，或他主要的这个策士也好，对于这个所谓的环境变迁的话，基本上是质疑的态度。而且他希望说这个对于环境的这个保护的话，不要限制工业的发展，所以这个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另外对于国务院的这个削减的话，我想美国是全世界的这个超级大国，然后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利益，那你把这个国务院把它瘦，其实国务院所占用联邦政府的预算非常的小，然后现在的话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助理部长以上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决策人物呢都没有到齐。那我觉得这个再下去的话，真的会影响到美国在海外的这个信用啊，还有他的，因为我外国的话，他不知道要跟谁打交道，所以我觉得在削减这个，而且削减这个国务院的预算的话， 也反映出来的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执着，就是说美国的话，它可能会给人家一个错觉，就是它要从国际事务上倒退。
嗯，王教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这个改革华盛顿的思路当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减少行政监管的问题啊。那么有人说这是让官僚为市场让路，这有利于企业的经营，或者是说是增加就业。那么也有人说这是华尔街和一些大公司游说的结果。那么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觉得共和党人一般而言的话都不认为说政府是解决这个人民的这最好的一个方法。他们像以前雷根总统曾经讲过说政府的话并不是 solution， 所以如果说让人民能够做他们自己的事情的话，就是政府要 get out of the way。 那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像环保啊、劳工的权益啊等等，之所以有很多这个 regulation，那是因为要保障这个所谓的弱势团体。如果说你太积极的来把它这个取消这行政的监督，就是 deregulation 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让这个生意人做生意比较方便一点，然后他们如果说做生意比较有活力的话，这会对美国的社会、对美国的经济来讲有所注意。但是政府存在的话，就是有一些必要，就是说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必须要有非常严密的一个行政的监控。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相信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话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政府有的时候是解决的来源，有的时候它确实应该让开。
嗯，王教授，最后我们还想谈到的一点，我们也知道改革行政官僚体系啊，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或任何地区都会面临很大的阻力。那么目前来看，这种来自官僚体系内部的抵抗啊，是否已经成为了这种阻挠川普人事任命和政策推行的一种抵抗性的力量？
我想那个在各国的话，特别是在先进的民主国家的话，都有一个传统叫做文官的中立啊。那这文官的中立的话，事实上是能够让政策能够延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川普上来之后呢，他已经讲过，就是说所有不认同他政策的一些职业的文官的话，该辞职就辞职，如果他认为应该走还没有走的话，请他们走路。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在文官系统里面已经有很多这个晋升的这个效果。那接下来的话，他要继续去推动很多的一些举措，包括这些用这个行政命令来治国的话，可能会也会引起一些文官系统这个消极的抵抗哈。那但是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这个那时候这个代理的这个司法部长，因为不愿意去执行他那个行政命令，关于那个移民的行政命令，所以他第一个就把他给解职了。所以我觉得川普他要不管是百日的新政也好，或者是一年的新政也好，如果说要能够成功的话，还是必须要以德服人，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话推动起来是感觉到它是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在政治上的话那个操作要比较有技巧点，不要这么粗糙。
嗯，好的，谢谢王威正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
美国高层军事官员对于有关俄罗斯向激进组织塔利班提供武器装备的报道不予反驳。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为川普对待女性的立场辩护。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为妥善申报参加俄罗斯政府资助的公众活动所收取的酬金，可能违反了联邦法律。美国核动力潜艇密歇根号星期二抵达韩国港口，在朝鲜局势日益紧张之际，美韩海军与日本一道在朝鲜半岛西部水域进行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华盛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了大屠杀纪念日的活动，并发表了讲话。在塔利班针对一处阿富汗军事基地发动了猛烈袭击几天后，美国高层军事官员对于有关俄罗斯向这一激进组织提供武器装备的报道不予反驳。来看详细报道。
美国国防长马蒂斯在周一访问喀布尔期间表示，俄罗斯选择在包括阿富汗这一饱受战火摧残的南亚国家在内的多个地区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我们将通过外交方式与俄罗斯进行沟通，我们将在能够这么做的地方这么做，但是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国际法或俄罗斯无视他国主权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与俄罗斯正面对峙。比如从外国向这里输送任何武器都违反国际法，除非这些武器是通过阿富汗政府渠道输送给阿富汗军队。
在马蒂斯访问几天前，约十名塔利班激进分子对一处阿富汗军事基地发动了16年内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袭击。激进分子在袭击中打死至少140人。这伙激进分子乔装成阿富汗士兵，进入阿富汗国民军位于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的地区总部，发动了袭击。马蒂斯此行正值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就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进行重新审议，以及阿富汗总统贾尼准备未来几周内宣布一项为期四年的阿富汗安全计划。这项计划正在讨论之中。据熟悉这一讨论的美国和阿富汗官员透露，这项计划中可能包含向阿富汗军队提供多达200架美国直升机和其他飞机，以及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数量翻倍等举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美国伊万卡呢，星期二在二十国集团妇女峰会上为她的父亲对女性的态度做了辩解。她说呢，媒体对她父亲的批评是根深蒂固的。就这一方面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请湘云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湘云你好。
你好，肖群。伊万卡在 G20 女性峰会一场关于如何帮助女性企业家的座谈上为她的父亲辩护。参加这场座谈的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我们一起回到峰会现场听听看她是怎么说的。
柏林召开的 G20 峰会是伊万卡首次以白宫顾问身份出席的国际会议。他被问到，川普总统广为人知的评论让人怀疑川普究竟在给予女性更多权利方面做了多少努力。
我确实听到了媒体的批评，我认为这些批评已经根深蒂固了。但以我个人的经验，还有在我父亲还在私人企业时为他工作了几十年的数以千计的女性员工，都证明了他相信且认定女性的潜力和能力与男性是一样的。我个人的经历包括身为他的女儿和顾问两部分。身为他的女儿，我以我的个人身份来说，他鼓励我并让我能蓬勃发展。在成长过程中，我的家庭不曾对我能凭着自己的毅力和坚持完成的事情设限。身为一个家长，我知道这不容易。
是的，伊万卡以美国为例说，女性企业家的经商环境可以说是难以置信的，令人激动。即使女性拥有的私营企业仅占30%，而女性代表着一半的人口。为期两天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高峰会的与会者还有加拿大外长弗雷兰以及荷兰皇后马克西玛。伊万卡是应默克尔的邀请而出席峰会的。这个邀请引发了很多评论人士的推测，有人认为这是默克尔开启与川普总统沟通的一个渠道，以弥补上个月他和川普在白宫会面的尴尬场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湘云给我们做的介绍。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月卸任离开白宫后首次公开露面，他来到芝加哥大学参与了一场讨论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在学生和刚毕业的人面前，前总统奥巴马重新成为焦点，他和有着相似工作与背景的年轻领袖们同在一个舞台上。奥巴马曾经是芝加哥南部的社区组织者。
我是第一个承认我没有做出惊人之举的人。
奥巴马没有谈及太多他的过往，反倒是更聚焦于他身为前总统这项新事业，以及他新设立的奥巴马基金会如何能帮助下一代的社区组织者。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一日为组织者，终身为组织者。
马克汉森说，奥巴马卸任后的愿景有着他竞选总统时的印记，也就是通过希望和改变为主轴来激励选民。
我觉得他是想激发年轻人的公共服务意识，尤其是激发那些背景居于劣势、外界不常听到他们的声音的那些年轻人服务的念头。
那些年轻人正是贾马科尔通过他的非营利组织我的区、我的群、我的城市希望帮助的对象。这个非营利组织给予年轻人看看城市不同角落、看看周围的世界的机会，借此帮助年轻人。
我是一名组织者，所以我一直很享受向他学习。
科尔最终希望能在奥巴马基金会工作，也希望那能给他带来更多帮助，达成他的目标。
我想他会利用他的平台来培养那些做许多很棒的事情的人们，尤其是社区的组织者。很多时候我们要获得的资源是困难的，我想他们的基金会有人际网络，他们能够提供我们资源，那是很好的事情。
我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尽我所能用各种方式帮助并且为下一代的年轻人拿下接力棒，勇往直前改变世界，做出准备。这只是行塑风范的一个开端，而且我觉得这所显示的是他在卸任后想要致力的方向。但是我也认为他尤其想要彰显他担任总统期间对社区做出的贡献。
奥巴马总统的贡献持续影响着这些社区，特别是这位前总统曾经居住的芝加哥南面社区。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也将坐落于这个社区。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州芝加哥报道。
白宫主管网络安全的官员列出了川普政府的施政重点，并透露川普即将签署网络安全行政命令。同时，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在关注网络安全的同时也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变成像中国一样的国家。那么有关的详情呢，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义来为大家介绍。耀义你好。
平常你好。
耀义，根据白宫透露出来的消息啊，川普政府即将在网络安全的问题上采取哪些举措？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快100天了，好像现在还没有签署跟网络安全相关的这个行政命令啊，那么未来是不是也会迈出这一步？
是的，其实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川普总统刚上台的时候，我们曾经介绍过媒体报道可能就要签署网络安全命令了，不过呢后来又没有签署了。那么一直到了昨天呢，也就是星期一4月24号呢，总统的特别助理，同时呢他也主管这个白宫的网络安全协调员，他的名字叫罗伯特乔伊斯。乔伊斯这个官员呢，他昨天在乔治城大学的一个网络安全的会议当中，他亲自说了，他说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行政命令呢，千这个万呼这个终于是要下楼梯了啊、哦。那么他说川普总统呢在网络安全方面呢，他有定了三个施政的要点。第一个呢是确保联邦政府的安全，第二个是确保美国的关键基础措施，第三个是寻求国际合作，建立国际互联网的准则。那么他说呢，在联邦政府安全的部分呢，目前我们看到下最多功夫的是国防部，那不过当我们也知道国防部它资源是最多的。那么乔伊斯说呢，以后白宫方面也会推动其他的部门要向国防部来看齐。那么在美国的关键基础措施方面呢，包括了水电能源等等，主要都是掌握在私人企业的手中，所以美国政府要寻求跟私人企业的合作。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在100天即将要到来了，这么100天之内呢，他签署了很多的行政命令，所以大家也很关注到底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行政命令，尤其是最近俄罗斯黑客、中国黑客这么猖獗的情况之下，川普总统什么时候会来关注呢？那么乔伊斯这个白宫官员他就说了，即将就要到来了，很快就要签了，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想你会发现，这份行政命令将反映出川普政府的施政优先。何时会签署这份行政命令，我不便透露，但时间很接近了。不过我无法告诉你确切日期。我们要确保网络安全在需要的时刻能够以重要议题的方式呈现，但同时配合政府其他的施政，而不会干扰到其他重要的讯息。本届政府的施政优先，你将会看到政策逐步推出。
那么除了维护自己的网络安全呢，如果说一旦美国受到了网络攻击该怎么办呢？于是乔伊斯也在会中讲了，如果以后美国受到网络攻击的话，川普总统要怎么来回应。
网络空间的吓阻并不一定总靠网络手段反击，美国有许多不同途径能够回应网络攻击，通常会利用政府各方面的传统回应工具来反击。我们也了解发展媒体的灵活性也是必须的，有时媒体可以抵消掉主要威胁以及恶意攻击。我们将与伙伴跟盟友合作，分享稳定网络空间的目标，尤其是让破坏性的行为负起责任。
而乔伊斯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传统的这个手段呢，其实包括了有这个法律途径、外交途径，还有军事途径。那不过呢，他所说的包括之前他所说的这个川普政府要所使用的网络安全三大要点呢，其实还有这个所谓的传统手段来回应网络攻击的一个办法。其实呢，我们在之前就听过类似的一个说法，其实奥巴马总统早就说过一样的话了。所以我们看到，例如说像奥巴马总统在面对中国黑客的攻击的时候，他采取的是外交手段，他先跟习近平这个见面，然后呢美中两国签署了网络安全协议，这是外交手段。那么他在去年这个七月呢，奥巴马政府也宣布了美国在遇到网络安全攻击的时候也可以采取军事手段来回应。所以看起来在网络安全方面呢，川普政府是延续了奥巴马政府一贯的政策。
嗯，那我们知道欧洲其实也受到了许多来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啊。刚才我们在介绍当中也说了，欧洲的一些议员说要防止这种西方的民主国家变成像中国一样的国家，怎么来理解这个话？
是这次的大会当中呢，欧洲议会的议员叫做玛丽杰斯卡克呢，他也来与会了。他在会中分享了很多欧盟对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个经验。他说呢，现在欧洲跟美国一样，也受到很多外国的攻击，外国黑客的攻击，包括俄罗斯黑客的攻击。那么他们这些黑客也试图利用这些网络攻击呢，取得一些资讯来影响欧洲各国民主国家的选举。那么他也认为说，现在各国国内高涨的所谓的国族主义，还有这个民粹主义呢，更对来建立网络安全是造成阻力的。他说呢，其实他不久之前才在慕尼黑的这个安全会议上遇到了俄罗斯跟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而这两位部长呢，居然对于现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混乱的现象感到非常的高兴，而且是额手称庆啊。不过斯卡科也认为说，今天对于网络安全虽然我们要来管制，但是呢，建立互联网的安全规范的同时，也要这个秉持民主国家一贯的这个普世价值，也就是自由跟人权。我们来看斯卡科怎么说。
That any website accessible from Germany is subject to German law. If this principle were to go.
任何在德国能够访问的网站都要受到德国法律规范。如果这样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网络的国家，那互联网就要受限于每一个国家的法律。这将让互联网变得混乱，并且充满矛盾跟不确定性。例如纳粹成员的媒体只有部分人进行抗议，要求移除那些不受欢迎的内容。但我们是否也能接受中国封锁法轮功的网站，或是美国封锁境外赌博网站，还有俄罗斯封锁所车臣革命的网站，诸如此类。
那我们看到塞亚哥他所提到的，其实他说的就是各国试图以本国的法律来分割全球互联网的一个做法。而呢，现场呢还有另外一个专家从中国来的，他曾经呢，他是这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叫做卢传颖。那么他这个本人呢，他跟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还有中国外交部的网络办公室都有密切的合作。那么现在他在美国的这个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哦。那么他在会中就提到了，就是这种分割互联网的做法，也是中国近几年来提出了很有争议的网络主权的说法。不过当他提出了之后，其实现场的专家好像没有怎么回应啊，表示说一般来讲，西方民主国家呢，对网络中国的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好像不是那么的赞同，所以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的规范，全球的规范呢，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去讨论。
没错，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川普就任总统的头100天的政绩，以及未来可能的政策走向。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川普总统呢，在去年竞选期间呢，曾经以签约的方式向选民做出承诺。他在和美国选民的一个契约上列出了一些一个令美国再度伟大的百日行动方案。那在就任将满百日的时候呢，川普给自己的工作打了高分，而民意满意度呢则顽固地徘徊在低位。有分析说，在美国的现代总统当中，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少，也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多。川普在任总统头100天里都兑现了哪些承诺，哪些努力受到了挫折，最初这100天对他未来施政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请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来，请马博士来谈一谈这个川普就任总统头100天的政绩以及未来可能的政策走向。马昭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你好。
你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就任总统之后呢，关于围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争议呢从来没有中断过呢。谈到竞选时候的这个承诺呢，舆论呢大多数认为他做出的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些承诺基本上都没有兑现。那在立法方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共和党所做的这个要替换这个奥巴马医保案的这样一个努力呢，目前是陷于僵局。他在外交方面的一些做法呢，实际上有人认为是导致了很多这个激化了冲突，而不是减缓了这个冲突。那总体上您是怎么看这些看这个川普总统在这100天的这个表现？你如果打分的话，你给他打几分？
首先说呢，打分呢，如果我个人对他打分的话呢，肯定也不会太高的。那么媒体目前来说给他打的这个40%左右的分呢，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打分背后的一些其他的因素。你比如说，他这里边分数低呢，有很多原因是造成的。你比如说，首先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的人气实在是太高了。那他到目前说，他离任的时候的民调支持率还在57%左右。那么川普呢，是一个从一个政治非常割裂的一种大选中获选胜选的，那么实际上他也并没有赢得这个普选票，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百日执政中间的评分低呢都不是很意外的现象，再加上他没有从政的经验，所以呢这中间呢需要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那么这个中间作业没有完成，现在呢实习过程没有结束，所以出现目前这个低分情况呢，还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再看看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呢，这个色彩吧，就当初他刚就任的时候呢，基本上大家给他灌的这个名义都是这个民粹主义来形容他，后来呢又说这个民族主义，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川普总统与众不同啊，往届的总统都不一样，他不是民主党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呢却抓住了这个民主党的以往的一个大票仓，就是这个制造业工人啊，获得他们这个鼎力支持。他虽然是名义上共和党人，但是呢他和共和党的建制派之间这个口角也是不断有很多的很大的这个分歧。那么这个施政百天呢，川普在一些议题上做了一些妥协，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说他在做妥协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他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的这样一个表现呢，还是说他真的到华盛顿来是 立志要抽干这里的沼泽地，要做一个改革者这样一个形象。那他是投机者呢，还是一个务实者？
我们说呢，刚才注意到主持人提到的他所竞选中的一个口号叫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我觉得这个口号当时呢还是有很大的亲民的这个影响的，那么为他赢得了很多的选票，特别是对于这个反精英的反建制派的选民来说，这个口号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华盛顿，所谓华盛顿沼泽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边呢，当然一方面强调的是这种权力和财富交易引发的特殊的利益阶层，同时呢，这个所谓华盛顿沼泽呢，也包括像这个传统的官僚阶层和繁琐的官僚制度，那么也包括三权分立体制对于行政权力的一些制约。这些东西如果全面的看待他所谓的这个华盛顿沼泽呢，其实可以这样说呢，并不是能够完全的彻底杜绝的。那么他呢，在竞选中提出这样的口号呢，一方面呢是有一些投机的这个倾向，但是呢他呢去想利用这个选民对于整个的体制的一些不满吧，来达到他的这个政治的目的。但是呢我们应该看到呢，他呢入主白宫之后呢，其实他是就面对的是这个沼泽，那么他呢也发现这个沼泽呢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改革，只能进行一些改良，那么具体执政呢他就逼迫他必须重新回到一个务实的道路中，这个呢也就是在我们这一百天中所看到的一个基本的转变。
那您觉得他呢的是这个调整过程是比较及时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滞后的方面还值得去注意？
应该说呢，他这个调整呢，他自己已经注意到了。他这个目前来说呢，虽然他一方面呢强调这个所谓的执政百日并不是一个特别需要大家注意的日子，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一周，他连续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行政举措，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百日到来之时呢，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你比如说，他呢，动员共和党重新提交医保改革法案。同时呢，他呢又准备明天要推出这个税法改革法案。同时呢，他还昨天呢把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成员国都招到白宫进行这个外交磋商，要对朝核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解决办法。那么最后呢，也包括他要力争呢在马上到来的这个政府财政预算的这个审批过程中能够通过，维持政府的运营。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呢，他是实际上还是很注意这时的民调。那么他也愿意做出一些努力，只不过这个努力成果呢并不一定靠他一个人能够解决。
当时呢就是这个推医保法案改革的时候呢，这个大家期待看他能不能这个展示出这个领袖的风范，领袖范儿。但是呢当时呢大家对他这个表现看起来也是有一些失望的地方在里面。那么昨天我们他有提到，就是因为谈到这个可能政府可能会关门的这样一个问题，就这个星期六，那么他呢可能做了一些妥协，就是在修边界墙的问题上，他就说这个事情呢可以推延到九月份以后再谈这个资金这方面的这个事情。那么在此之前呢，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承诺，他一再做出的一个承诺，就是他说他要上任第一天就给中国贴上这个货币操纵国的这个标签。那么过了一百天看也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他没有履行自己诺言的状况之下呢，我们看这个最近民调显示，他的支持者当中呢，还是96%的人表示还是要支持他，那反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反映出的现象呢，一方面来说就是说美国整体从目前来看呢，经济形势呢总体运行是良好的，所以就是说大家呢对于整个的经济状态呢我们没有面临一个很大的经济危机。同时呢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呢，虽然有一个朝核问题啊，或者说前一阶段呢还有一个叙利亚的问题，那么是国家安全的一些挑战，但是呢目前来说我们也没有遇到一个类似于911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所以这样的话整个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呢是比较平稳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给川普总统呢有一些回旋的余地，也就是说大家呢还可以有一定的信心，能够呢接受呢他呢在某些政策上呢有一些徘徊呀，有些政策上一些调整啊，甚至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啊。特别是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他在他本身的固有票仓中呢，这个继续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的态势吧，所以这样对他来说呢也是一个定心丸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全球事务和这个外交关系方面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事情啊。刚才我们提到，有人认为呢，他处理这个全球事务的时候呢，把一些这个热点地区的这个矛盾激化了，而不是减小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处理这个这个热点问题，比如说这个朝鲜问题吧，他这个言辞上更直接一些。叙利亚问题呢，他说打就打，那么在行动上顾虑显得也小。那么这。有人担心呢，他这样子的这个作风呢，是不是会将来导致这个在朝核问题上呢引发冲动呢，将来会引爆核危机啊等等这样的这个考虑。但我们也看到呢，他其实有理性的一面，比如说谈到刚才这个贸易方面的跟中国贸易方面的问题呢，他没有像大家担心那样去挑起一个贸易战，而是拿这个贸易呢作为一个这个筹码，和中国换取中国在这个朝核问题上进一步的合作。您怎么看待他在这个处理外交事务方面的这样一个做法？
应该说呢，他在外交他在外交政策这方面呢，比他的国内政策方面呢，相对来说做的还是比较稳健一点的。那么，所以呢，他在这个外交中，这些政策中呢，没有到目前来说没有出现太大的这个波动。那么，他这个外交政策基本上在我看来呢，可能有两个特点吧，一个是说狠话，但是轻下手，这就包括像对中国这个态度就是这个样子。当初说过一些狠话，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基本保持。这个合作态势，在解决朝核危机上，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手段。那么他呢，经常警告朝鲜不要再往下做了，但是呢，他并没有到目前来说呢，并没有采取这个军事行动。另外一方面，他的外交政策呢，体现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交易型外交，那么就事论事，把问题呢个体化。没有什么太多的整个的整体战略，特别是比如说亚太的整体战略都没有。那么只是呢，就是针对一些个案问题进行个案处理。目前来说呢，我们看呢，他的这些外交问题呢，实际上他没有激化问题，但是呢，他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继续观察。
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话题，就是说，川普当选，还有这个。在此之前，这个英国的脱欧公投呢，让不少这个全球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啊，甚至感到悲观呢。那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法国大选呢，在一些人看起来就变成了这个民粹主义和这个全球化对决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战。那么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呢，是否已经逆转了这个世界在这方面这个潮流呢？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逆转这个词呢，倒不一定特别合适，但至少可以说呢，90年代以来的一些基本发展趋势，你比如说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贸易全球化，再加上一个文化多元化，那么到目前来说呢，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那么包括失业的问题啊，包括难民的问题啊，包括宗教极端势力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实际上处在一个震荡调整期。那么不会走回头路，但是呢，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继续的这个开快车发展下去。
好，非常感谢马昭博士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做出以上的分析，谢谢，再见。
好，谢谢。
那么来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接下来我们请郑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4月28号，联合国将开始讨论对朝鲜的新的制裁措施。全球各界都在密切关注朝鲜是否会在此前后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而就在朝鲜半岛局势不断升温的同时，美中两国领导人两次通电话就朝鲜问题协调立场。美国官员一再赞扬中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朝鲜则威胁中国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种种迹象是否显示中国将调整其朝鲜政策？中朝关系是否会生变呢？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带您一同来关注。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国观察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